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第六节。我已经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也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赐给我的，不但赏赐给我，也赏赐给所有爱慕他的人。这是三一神的话语，愿荣耀归给三一真神。我们把时间交给施恩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保罗的遗训。
刚刚我们所读的是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六到第八节。那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他的同工啊，他的青年同工提摩太的两封信。那么提摩太前书一般上啊，这个是教牧书信。那么来到提摩太后书，那么当然他也是教牧书信，但看起来他在监狱中写的，他也是属于监狱书信啊。所以特别是最后这段话说，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的六到八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这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么前书他告诉，在前书他告诉提摩太种种的这一个牧会的技巧。如果我们说啊，一个人学武功学十八般武艺，我在想提摩太这个保罗就把他的十八般牧会的方法，十八般的这个技术，这个武艺啊，传给了提摩太。你如果小心读提摩太前书，你看见保罗告诉他要怎么样祷告。保罗告诉他要怎么样处理教会中的这一个老人的问题，弱势者的问题。你读的时候，告诉保罗要怎么样劝勉人，怎么样来处理钱财等等等等各样的问题，怎么样选长老，怎么样选执事。可以说基本上是教会的一些行政，教会的一些牧养的工作，他以他的经验告诉了提摩太。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他仍然是这样的说。不过到了刚刚我们所读的，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么保罗用交奠呢交奠离世，交奠代表他要为主献上。这个交奠这两个字，据说是异教徒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交奠就是把他们要献祭的，献给他们神明的那一些，比方说酒啊，那么这个酒呢就倒在一个杯里面，然后就把这个杯呢就倒在地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一幕啊，在我们的周围也是常常会看到这一幕。他说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交奠。那保罗用了异教徒的这样一个词语，我现在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我现在呢要为主殉道，为主死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我离世的，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到了。那么我想他没有看他的这个受死，他当然要受审判以后就判定他死刑，然后就为主殉道。他没有看这个是受死，是死刑，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现在他可以完全奉献 给神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今天我们从人生的开始一直走到人生的最后，最后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这样的像保罗这样的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并不是死去，我们是为主献上的。我们虽然我们没有殉道，虽然我们可能因病或者因种种原因而离开这个世界，但它仍然是我们一生的总结献给神。那么他把一生献给神，我们看见他的金钱，我们说怎么保罗会有金钱呢？他是一个传道人，保罗常好好多他常说，没有什么教会，没有什么人供养我们。两个原因，可能当时教会刚刚建立，也不知道如何来供养来供养传福音的人。虽然保罗说传福音的人要靠福音养生，可是教会刚刚建立，都不太会，可能都不太会这样的一种的行动。虽然菲利比的教会常常供给他的需要，三番四次的派人来供给他的需要，那么但是保罗说，我懂得如何处丰富，我如何懂得处卑贱。然后我们看见他说，我常常用我的手来供给我跟同人，我的同工，同人就是同工，我的同工的需要。所以解经的老师就这样解释说，其实保罗，我们都知道他是支帐篷的。我们很常常一个思想，就支帐篷的大概是支帐篷的工人。支帐篷的工人能够赚多少钱来供养他跟同人的需要。所以解经的老师说，他有一个企业，小企业多大我们不知道就是有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是支帐篷的生意，支帐篷的企业。因此事实上他在生活上，他如果是个人来说，他应该是丰富的。所以他可以说，我用我的双手来供给我跟我同人的需要。所以没有人支持他们，他们就靠着他的这个小企业或者中企业，我们不知道，来传福音。所以他把他的金钱，他的地位，如果他没有离开犹太人的这个教区的范围，他没有离开犹太教他真的是犹太教很高的，他是犹太人当中很受人尊敬的一位。但是他放弃，他说，我为主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所以他的一生，他的金钱的地位，他的健康，他的这个他的健康，还有他一切的，包括他敏锐的头脑他那一个神特别给他领受启示，他领受的启示比别人更多。他说，我讲方言比别人更多。当时讲方言其实就是在领受奥秘，在领受启示。所以他写了最少13封的书信那么我们常常讲过，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就必复活。但是问题是，复活是怎么样的？如果耶稣没有时间讲了，他就离开了世界了，他就升天去了。那么复活是怎么样的？如果没有保罗领受神后来给他的启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复活，复活的形体是怎么样，复活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形体，或者是何时复活。那么可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如果你认真的去读那一篇，你就对整个复活呢就清楚明白，完完全全的清楚跟明白了。那么你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你就知道，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复活了，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一生，他就把他的一生，他的一生都奉献上了，最后呢就是他的身体， 他说我现在离世的时候到了，就是简单的说我现在死的时候就到了。那么这个离世的意义很多，离世是可以说是啊，这个从劳苦中得到释放，从劳苦中得到释放。在启示录第14章说啊，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息了，安息了，息了自己的劳苦，所以当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释放，我们就劳苦得到释放了。所以死当然是可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因为罪，人因为犯罪，所以死非常的可怕。可是呢，基督徒里，在基督徒我们罪得到赦免，死呢就是一种释放。如我们已经常说过了，死可怕，可是不死的话更可怕啊！不死的话就更可怕。假设一个人我们说八九十岁差不多了啊，好了，100岁如果健康的话，100岁啊，100岁还不死，110岁还不死，120岁还不死。我各位，这是死是非常可怕的。圣经中里面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灾难，这个灾难叫做蝗虫之灾。这个蝗虫呢，它有蝎子的能力。蝗虫我们知道，蝗虫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当时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去抓这些蝗虫。我们蝗虫有很多种啊，有些比较大的，比较小的啊，我们叫做超美工，我们还叫他阿公，超美工，我们去抓它，抓它来喂我们的，喂我们的鸡，或者喂我们的鸟，有人养鸟就喂我们的鸟，所以可以抓的。可是到末世，那个蝗虫有蝎子的能力。各位，如果你去读这个启示录的第9章啊。那么他刺人啊，这个蝎子我们知道了，蝎子很厉害。蝎子我们常常像我们这样的年纪的人呢，就知道什么叫做蝎子。他看过真的蝎子，你们可能在动物园可以看到啊，还看到。一般上当时只有那些屋子是木头做的，那么木板做的阿巴屋的屋子，那么可能呢这些木头里头有蝎子，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福建话叫做蝎啦。或者茶叶木头里面的蝎子，哇，它那个蝎子那个它的尾巴定人是很厉害的。那么当时在这个启示录的时代呢，那么第9章告诉我们那个蝎子刺人怎么样，人痛苦多久，痛苦5个月，他说痛苦5个月，圣经讲得很清楚，痛苦5个月，一句话，人要求死，死却远远的离开他。人要求死，死却远远的离开他。可见不死是比死更可怕。所以感谢上帝，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罪得赦免啊。死对我们来说是释放。死在这个离世的有几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呢，就是我们回去。好像我们被绑住，原来是好像被绑住放，被绑住好像个牲口被绑住，现在呢把它怎么样，把它释放了，释放了以后他得到自由了。所以你看他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失去自由，现在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就可以得到自由了。而且自由了不是到处去游荡，自由了怎么样，回去感谢上帝啊。所以死呢，它是我们得到释放，死了我们回去，我们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啊，如果我们散位了以后我们回去了，如果我们没有家可回，这是很可怜啊，很可怜。在很多的城市，那些很多的城市，不是说若那些非洲那些国家，就是到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前天我读一篇文章，他说单单这一个纽约啊，他说有几万个这个叫做什么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把他这种无家可归的人叫做街友，是吗？街友哈，街上的朋友，街上的朋友叫做街友，无家可归的人。那当中原因是有一些是这有 他们不愿意，政府有收容，但是不愿意，他们要做街友。但有一些真的是怎么样？有一些真的，特别是那一种，他们有很多这个非法进入啊，进入当地的人啊，他们不可能得到人的收容。就像马来西亚，有一些很多没有身份的人，这些没有身份的人，我们碰到的，我们去传福音碰到的，常常都是这个一些这个都怎么样差，都有个房子，怎么样差都有三餐。那我们有一个基层的工作，就是我们有两个同工在马来西亚专做基层的工作，进入这些很偏僻的地方，发现很多没有身份，而没有身份在马来西亚呢，你病了，医生你没有身份的医生不敢的这个看你。我碰到他，我想要我的车载他去医院，我也不敢。为什么？半路借查的时候呢，发现我的车上呢有没有身份的人，那么我会遭殃。所以这些人哇，很麻烦，很糟糕。我们的这两位同工常常反映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当然教会的能力很薄弱，不过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他们。我们看见这些人没有屋子啊，没有地方可以住，没有屋子，有时候就是偷偷的住在一些啊没有人空的房子这样子。所以今天对基督徒来说，死就是回去，离世，保罗说离世他就可以回去，回到神为他预备那永远快乐的家，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上次礼拜，不然的话我会发挥多一点。今天我讲的主要是讲啊，难道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上帝定下了他的时间。保罗在他一生的传福音过程中，有好多次他面临死亡，就是要他要最后要被押到罗马，他的船啊也漂流到很多地方去，甚至那个船看起来都必须沉了，都得做保守，一直到罗马，一直到在罗马呢，然后最后在罗马他为主殉道。所以我们就知道死亡是什么时候跟人离开世界，是上帝定下的时间。有时候我常常有些人很遗憾，他家里有人离开，他的父亲离开世界，他很遗憾。哎呀，我没有给他去看某一个医生，哦，我没有给他动手术，或者哎呀，我为什么当时要给他动手术啊？所以怎么做呢？肚子遗憾是吧？为什么我不给他看中医？有的说为什么我不给他看西医？某某人看人家动手术好了，为什么我叫他不动手术？很多的遗憾，弟兄姐妹不用遗憾，我告诉你。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神已经给了我们生命在我们母亲的肚子里面，大卫说我还大卫在诗人说我还未度过的一日，我还未度过的一日，就是我还没有生出来的一日，我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神已经把我的日子呢写在他的册子上。所以其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定啊，神的日子没有来到的时候啊，有些人啊从几层楼都掉下来呢都不死，可是有些人呢只是在一个小小凳上倒下去就死了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上帝所定下的时间，这个一定要很清楚。不然的话我们一定有很多的埋怨，一定有很多遗憾的，哎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啊，为什么我不给他，或者为什么我那天要叫他出去，那天不要叫他出去就好了，他就不会碰到这个事情了，我叫他就去买，跟我买一个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就一件事情了。常常有听到这些事，其实说我们明白上帝定下了时间，他定下了保罗的时间啊，定下保罗时间，所以今天他也定下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好，这是保罗。但是无论怎么样，保罗说：“我现在被叫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求主也让我们的一生 是一个奉献的人生啊，让我们因为走完，因为这一生走完了啊，因为这一生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完全了。因为离开世界，我们就完全了。我们现在不完全，我们现在怎么做，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应该努力做，我们听到的道，我们应该努力去行。我们的爱人应该努力去爱人，我们帮助人应该努力去帮助人。可是我们怎么行，我们都不完全，一直到死，一直到离开世界，我们才会完全。我们今天在征战中，这是我常常讲的，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征战中，我们只有进入死，我们离开世界，我们才可以从征战得到进入什么？进入完全，进入凯旋啊，进入凯旋，进入得胜。好，这是保罗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然后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美好的仗就是信主之后，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在打仗了。打什么仗呢？我常常讲过这些话，我们是重复再重复啊。常常讲，我们今天跟谁打仗？我们跟罪恶打仗，我们跟魔鬼打仗，不是跟人。我们跟人争，有时候会争吵，但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不是人啊，不是任何的一位人。今天我们跟魔鬼打仗，我们跟这个老我，这个老我，我们跟的罪恶，我们跟罪恶打仗，我们跟老我打仗。所以美好的，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你稍微翻一下前书六章十二节，他讲一句话，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么他的，刚才我说我们打仗跟罪恶打仗，我们跟魔鬼打仗，我们跟老我，这个老我，我的老我，我自私的我，我小气的我，我吝啬的我，我不肯帮助人的我，我们打仗。然后我们跟罪恶打仗。那么这里是他说你要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然后加上一句话，持定永生。所以这个意思，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们在永生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也一直在挣扎。意思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永生？我们死了就是说完了啊？我们死了是不是完了？我们是不是像圣经所说，我们还要复活？像圣经所说啊，我们将来要活到永永远远，活在上帝那永远的国度，永远的家里面。那么这个都是我们一生在挣扎啊，在信仰上挣扎。如果我们很肯定我们得胜，在这个挣扎中我们得胜，我们一定得到永生。我告诉你，我们人生会很平安很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后不是灭亡，我们最后不是沉沦，我们最后不是孤单，我们最后不是黑暗，我们最后不是亲人不能够再相见，我们要再看到我们的亲人。所以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常常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我们今天要常常跟罪恶、跟老我、跟魔鬼打仗，不要给魔鬼有任何的这个机会啊！不要，圣经是说不要为魔鬼留地步，不要为魔鬼留地步，就是不要给魔鬼有任何的机会啊！来叫我们啊，叫我们跌倒啊！好，这个是第二点。到了第三点，保罗怎么说？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然后当然我们天天都在走，我们的信主就开始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一直在走下去，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保罗在二章的提摩太后书二章比喻基督徒像什么？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二章的这个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然后呢，他又在第五节，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么他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好像赛跑，好像在场上在赛跑。这个就是比喻我们一信主，我们踏上这条天路的历程，天路的旅程，我们就一直在跑，一直在跑。保罗在写这一个有圣经老师说，他在写这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在脑海中有当时主前大概是两三百年还是三四百年的时候，主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战争，叫做希腊跟波斯的战争，希波战之战。这个在希波的战争，这个海战，海上的战争，在当时欧洲的一个叫做伯罗奔尼撒半岛，照着形势的话，希腊一定输。可是那一次战争呢，很奇迹，这是很有名的一场战争，希腊赢了。一赢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勇士，就怎么样，就跑了，就连夜从那个地方一直跑到雅典，然后跑到雅典的时候，向雅典的执政官报告说，我们得胜了，砰，他就倒下去死了。这个赛跑是非常有名的，有名到今天。所以今天的马拉松赛跑就是从这里开始啊。今天的马拉松赛跑是这里开始。马拉松赛跑多少公里？ 42 公里是吧？所以有些人没有办法跑全马，就跑半马。半马大概是21公里。半个马拉松做马拉松的赛跑。那么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有圣经老师这么说，可能当时他的脑海中，因为保罗常常用希腊的很多的背景，特别运动的背景来讲这个，来比喻基督徒的，比喻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啊，生活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一生就是一直跑，告诉基督已经得胜了。他就是把这个福音一直的传开。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感谢上帝。然后今天我们继续跑这条路，我们盼望我大概半年没有来吧，大概是半年了。那么我们看见弟兄姐妹都还是做得满满的是不是新人换旧人我不知道，但是我认识很多旧人，我也看到了很多新人感谢上帝，特别是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很多，感谢上帝，年轻人多不过五年后当然也要年轻人多，但是这些五年后这些年轻人也会渐渐的怎么样，渐渐的长大了，所以大人也要多，不要一直年轻人一直年轻人。那么一直年轻人的意思是什么？有个讲员十年前来一个教会年轻人多，他为着这个教会感谢上帝，十年后再来年轻人更很多，他就忧愁了。为什么？十年前那些年轻人去了哪里？所以有些年轻人就比较跑半路跑不见了跑半路没有跑完全程，只跑半马不可以，我们要跑完全程所以年轻人这里我看一半以上是年轻人，我十年后是不可能再来看你们的不过盼望十年后你们继续在这个教会里面来认真侍奉，不要离开，真的不要离开。你说这个教会不好，结果你到其他教会去，我告诉你，最后呢，你要不是倒回来这个教会，你就是失落。我看很多了，他说这个教会不好， 其实他在这个教会听见福音，他在这个教会成长，他在这个教会进步。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有他觉得不理想的地方，他参与，他提出意见，他参与，他帮助。如果说教会没有查经班，比方说没有查经班，那你就参与，你就开始说，牧师啊，啊，我来带领查经班，我来做组长，然后你再派一个导师来，我来做组长，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到教会没有什么活动，你说牧师啊，让我有活动，那你得帮我找一个导师来帮助我，让我参与活动，我来带领这个活动。我告诉你，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说哦，这个教会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然后不好。我们今天网上有很多的信息，我们听了全部网上的信息之后，我们再来听，觉得哇，我们的牧师讲道比不上网上的，你就开始批评讲台了，你就开始啊批评讲员了。我想你觉得最好的那个你去听听看，我告诉你十次以后你又觉得平平无奇的，我告诉你，你听他一次不错，十次以后不用太多，十次以后你就平平无奇了。很多时候很多人请我，牧师啊，你讲得很好，再来。我说我讲得很好，你听我的会，你去问我的会，他看见我上台，他就怎样，他就愁眉苦脸了。声音太熟了啊，而且一个人思想是有限的。你注意到，如果你一直听我讲道的话，发现到我的讲道就局限在这个范围里面，对不对？而这个范围里面你要是你觉得重复听的话就没有什么的话，那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一直有新的东西供应的，真是是没有办法。因为人的思想拼命的读，有时候真的也是拼命的读，拼命的研究，其实思想还是跑回去自己每个人自己不同的那一个他专注的那个范围。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跑得完啊，不要因为说这个教会哎呀讲台太弱。我告诉你，只要他这个教会是讲圣经，只要这个教会是讲神以神为中心的道，我们常常成为神本而不是人本，不是讲人的中心，你要该怎么样做才会得到人的欢喜啊？你要怎么样做才会怎么样才会才会成功？我觉得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人本中心。只要这个教会讲圣经，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好的教会。感谢上帝，所以我们要跑到完。然后接下去四章的七节的第二段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么这个所信的道，我们再先讲希腊这个国家，当时的背景是希腊的国家是没有一个，它是一个城邦的国家，你看它没有国王，希腊没有国王，它每个城邦，雅典啊，哥林多啦，斯巴达啦，啊，这些一个城邦只有带领的人就是执政官或者一个议会，这个议会有的叫做元老院啊。所以像保罗在雅典有个地方叫做雅列巴谷啊，因为雅列巴谷其实就是一个好像他的议院的一个山，雅列巴谷的地方，所以他们有议员。那他们要怎么团结呢？他们就用运动会，所以雅典有很多的运动会，哥林多运动会，最有名的就是奥林匹亚运动会。所以当时奥林匹亚在2000多年前希腊已经非常非常有名了。那么后来这个当然希腊这个国家后来衰弱了，要奥林匹亚运动会没有了，一到1896年还是更早，差不多那个时候他们在重新全世界这些国家在重新说，我们再开始怎么样，开始奥林匹亚运动会，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叫做世界运动会啊。这个奥林匹亚是奥林，只是在重新在100多年来啊，每四年一次啊，刚刚今年过去的，它很容易， 他举行的就是你的这个公羊，好像2024哦，2024，只要能够除以四，除能够整除四，四五二十，四零四六二十四，能够整除的那一年呢，就是奥运啊。只要能够整除的那一年就是奥运，好像公元2000年啊，可以除以四整除，没有余数，那一年公元2000年就是奥运会啊，1988年在北京，1988年在北京，不是2008年，2008年在北京，2008年在北京啊，这样是它除以四就是世界运动会。所以他们借助这些运动会呢，来这个来传结这个希腊。所以当他们在举行运动会的时候呢，他们需要宣誓，他们需要宣誓，是什么宣誓呢？我们是经过这个认真的操练啊，我们是经过认真操练而来。他们要做这样的宣誓，然后呢，我们的竞争是公平的，不诡诈的。就是说在他们运动会当中有一些守则，有一些规矩。保罗说，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这也就像怎么样，在我们的信仰中有一些守则，有一些规矩，有一些规矩就是道。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跑了，我也守住规矩。如果我跑的话，我在奔跑这条天路，我不守规矩。今天许多人奔跑天路不守规矩，我们的规矩就是圣经，就是道。结果今天你发现很多的教会已经没有道了，已经离开了道了。所以我们需要读使徒信经，帮助我们有道，是吗？帮助我们能够有道。可是你知道发觉到使徒信经有它不足够的地方，我也讲过了。好像你用使徒信经，你说我接受使徒信经，结果有一些人接受使徒信经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对神的观点就错了。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观点有无神的，有泛神的，泛神就是什么都是神，风有风神，雨有雨神啊，太阳有太阳神啊，树有树神，这些泛神。所以有无神的，有泛神的，有多神的，中国人就是多神啊，像中国人就多神。还有呢，有的就是一神，一神又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单一神论，单一神论就是神一位。那么单一神论怎么样解释三位一体呢？单一神论说啊，神是一位，这一位他在这个在这个地方他是圣子。在这个地方他是圣父，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是圣灵。比方说在学校他是校长，在家里他是爸爸啊，在我们当中他是弟兄，他是一位。这样的解法是错的，这个叫做单一神论。今天圣经让我们看到是什么？三一神论啊。所以一神论的又分成单一神论跟三一神论，而我们要非常小心。同样读使徒信经，有一些教会是三一神论。我举个例子，我们能够知道很多啦，有很多像我们把它称为异端的，像耶和华见证人啊，像摩门教啊，都是什么？包括犹太教都是什么？单一神论，只有按照圣经啊，按照圣经。改革中按照圣经啊，或者按照圣经的教会，我们才看到我们的神是三一神，就是说一位神有三个位格，而这三个位格他怎么样？他都是神，可是不是多神。而圣父跟圣子可以讲话，圣父跟圣子可以猜圣灵，所以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我们不明白，因为人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作为比喻，我们的思想也想不通。这有道理啊，为什么？因为真神，真正的神，真神一定有一些是你想不通的。你全想通了，你全懂了，全想通了，那你是神了，我是神了。 所以上帝在天上，人在地下，传道书这么说，上帝的永能跟神性，这就是神性。所以你读使徒圣经的时候，读不到什么，读不到三一神论。你读到圣，我信圣父，我信圣子，我信圣灵。可是圣父、圣子、圣灵怎么样？你看不出三是三一神。第二，你也看不出什么圣经，看不出圣经是我们信仰的生活的最高标准，看不出。因为他有我信圣父，我信圣灵，我信教会，我信什么，没有我信圣经。而我们我信圣经很重要，你要安利牧师，主理人就会问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什么，你信吗？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啊，是没有错误的，是人类跟生活信仰的最高准则。有些教会在受洗的时候也要当众问这个问题，你信吗？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可是你读使徒信经，你没有办法，因为使徒信经是写在圣经完成以前，圣经新旧约完成，就是新约圣经完成以前，所以他没有我信圣经。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不足之处？还有使徒信经没有让你看出我们罪得赦免，然后怎么样，因信称义，然后永蒙保守。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是你有没有看到使徒信经我们永蒙保守，就是我们不会才从恩典中失落。所以使徒信经是规范，但它有不足之处，不足之处，这就是道。所以保罗说，我所守的道，我信的道，我守住了。这个道就是好像立约。我们结婚最重要的是什么？结婚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个立约。今天我们在神前立约，外面的人他们在这个在这个跟这个政府啊，在政府的在政府的代表之前立约，我们在神前立约，这个约是不可以破坏的，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今天婚姻为什么婚姻当人人当尊重？因为这个婚姻是不可以被破坏的，所以这个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就是我们守住了什么？守住了这个约。所以今天我们信主，其实保罗说我守住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要守住这个约。所以我们一直把这个约守到底，这个约就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研究圣经，我们要听圣经，我们要行圣经，我们要传圣经。好，这个道我守住了。接下去他说，从此以后，我们再看一下，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啊。第一，我们读第八节，一起读，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所以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这个是保罗也很有把握，他会得到公义的冠冕，就是他知道将来有审判，所以他要交账，将来有报赏，所以他会得赏赐。所以今天这个赏赐就是他得到了什么？他的冠冕，而他得到冠冕，而这个冠冕是什么？是不朽坏的。他告诉弟兄姐妹，今天很我们奔跑，不过为了得到那个会朽坏的。原来当时希腊他们在他们的运动会冠军得到一个桂冠啊，桂花桂叶做的啊冠。叫做桂冠，这个桂冠后来就引用什么？引用说，如果你写诗写得最好，你打第一名，你叫做桂冠诗人，是吧？啊，如果你画得很好啊，就叫做桂冠的什么画家啊，桂冠的画家，桂的桂叶桂花啊做的那个冠冕会朽坏的，可是我们得到的这个公义的冠冕呢，是永远不会朽坏的，而且是非常公义的。公义是什么？人间不公义， 我们看见，哎呀，某某人得到，哇，得到什么？得到封赐，赐封王。每一年呢、啊，八月九号以后呢，一直到年底啊，你会看到什么？礼拜天呐、啊，很大的版一版呐、啊，哇，一版一个头像很大，一个头很大，我这边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拿什么封赐？拿什么？什么封赐？赐给他，封给他的东西，我们拿不到了。我看教会多数人都没有拿到啊，因为我们怎么样？大概是对国家，可能对国家有功的。我们一般上，我们都对教会有功啊。我们是对教会有功的，所以将来呢，不是统统给我们，像那些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给我们啊，给我们公义的冠冕，肯定有的，肯定有的。可是你跟我呢？他说，不但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说今天我可以得到，我不可以，我怎么能够像保罗这样美好的仗我打过了，这么有把握？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有把握？当跑的路我跑完了，有把握吗？哎，这个话不可以乱放的啊！我说，有时候看见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死了以后，啊，就在报纸上，这个刚信主才信，可能信几天就死了，然后他就写凡公义的冠冕，当跑的路跑进了，当美好的仗打过了。你说可以用这句话来纪念他吗？不可以的，用这句话纪念的。最低限度要向我们这些最低限度要向我们这些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的人，我们都常常对主的道渴慕的人，对不对？不是每个人可以的啊，是不是每个人可以用那句话啊来纪念他的？所以，我能够得到公义冠冕吗？保罗说可以，怎么可以？你可以吗？可以，有个条件，读下去最后一句话。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什么叫爱慕他显现？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当你工作的时候你困难，你爱慕神来帮助你，这是一个说法。不过我个人觉得这里，因为他讲到要见主了嘛，这个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第一，他相信会复活，复活以后怎么样，主会再来。主再来，我们复活，他最早相信两件事情：主会再来，还有我们复活。我们今天爱慕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在等什么？你在盼望什么？盼望这个明天会更好吗？不是的，我们今天在等耶稣基督再来。最近的战争，最近的美国大选，有研究末世论的。就是说这已经更进一步了，这已经更进一步看到圣经的预言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应验了。我们的主必要再回来。各位，如果现在我发问卷问你，信不信复活？你信还是不信？你信主要不要再回来？你信不信啊？你信主还要第二次再来吗？第一个问题是你信主第二次再回来吗？你在等主回来吗？你说信一个答案，不信还是我不知道，三个哦。你说我会收到最多的答案是什么？是信还是不信？还是我告诉你，我收到最多的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今天许多人对主再来，我不知道。牧师是这么说的，他们说这么说的时候，我只好信。他说我不知道。这种人不是爱慕他显现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主还要再回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主还要再回来，你信吗？一个爱慕主再回来的人，他今天一定会热心的侍奉。一个爱慕主再回来的人，他今天会怎么样？一定不但热心，他会尽心还有尽力的侍奉。一个爱慕主再回来之前的人，他一定会 努力的领人归主，很知道主要再回来了，回主再回来机会就没有了。我们要怎么样快快领人归主，传福音。一个知道主会再回来的人，我们会常常警醒，我们会常常警醒。什么是警醒？有人叫你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说赌场吧，你警醒。要是我进到赌场去，我刚刚回来怎么办？你说我是去参观参观，浏览浏览，见识见识。我告诉你，有些东西需要见识，赌场这些东西不要见识，不懂就算了啊，不懂就算了，去见识做什么呢？不要见识啊。所以你知道主随时会回来，你会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警醒了，你就会警醒。你知道主再回来的话，我们要向主交账。所以今天主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恩典，今天主呼召你，你是不是能够回应？保罗是写给提摩太的，他似乎跟提摩太说，提摩太啊，我已经走完我的人生的道路，我已经得到，我会得到神的赏赐，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啊，你呢？你也能走完这一生的道路，作为最后也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吗？今天这个话也问你跟问我，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回应，我一定要得到公义冠冕，我一定要爱慕主的显现。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有机会分享神你自己的话。求主叫我们众人，特别是恩约教会的众人，真的是渴慕主的话。我们在主的话以上扎根，我们在主的话以上晋升，我们在主的话以上显现显明，我们是爱主的人。主啊，帮助我们一生爱主的道，一生听主的道，一生行主的道。奉耶稣的名求，阿门。